刘玄德怒斩了灵包，刚把灵包给斩了，荆州有人前来下书，把刘备给吓了一跳，他以为家里出什么事了呢，这心就悬起来了，把下书人叫进来一看，是马良。马良见过刘备，然后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，是军师诸葛亮亲笔所书。刘备赶忙把信打开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才把心放下来。这信里写的什么呀？是一封平安家信，说是荆州这一带很平静，主公不必挂念，各个将士都很用心呐。阿斗活泼健康，就是不让刘备啊惦记家。信里最后嘱咐刘备啊，说是不要急于进兵，意思就是造进之心不可不戒。刘备设宴款待了马良，然后把这个信就交给庞统了。庞统看完了这个信之后啊，把眉头一皱，他很不高兴，怎么回事啊？感情这封信呢引起了庞统的猜忌。庞统心想，诸葛亮来这么封信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造进之心不可不戒，意思就是让我每次进兵都要三思后行，谨慎行事，能取则取，不能取就别取。怎么，诸葛亮怕我取西川立大功吗？庞统这时候这个心里很不安呐，他这个不安不是没有道理。从出事以后，就在赤壁大战献过一次连环计，那时候还没辅佐刘备。到了荆州，从辅佐刘备那天起直到现在，没立过什么大功。这次自己分工保着刘备进西川，他心里很高兴，正是自己呢帮助主公刘备建功立业的一个好机会。可是到这会儿，由于刘备这一犹豫，自己呀几次那个才都没展开，他心里很别扭。尤其现在这个局面，说孙权已经接连张鲁了，别看庞统跟刘备那么说，说张鲁虚张声势，他取不了夹门关，那么但是他一旦要把他取了呢，可自己这个归途就断了，回家就回不去了，真的到那时再取不下西川来，那自己怎么对得起主公刘备啊？现在诸葛亮又来这么一封信，庞统一想，不行，不能按诸葛亮这信去做，得急于进兵啊，马上打洛城取成都，把整个的西川给主公刘备拿下来，这是我庞统应该做的。要按着诸葛亮信上说的去做呀，哼，恐怕结果会落一个贻误战机，大事难成啊。他和刘备商量，给诸葛亮写一封回信，把马良先生打发走，随后由涪水关进兵前寨来打洛城。到了前寨啊，就听说了人家洛城已经增兵了，刘璋吓坏了。刘璋开始派人马守这洛城，他派来四员大将，就是张任、刘贵、灵包、邓贤。现在邓贤让黄忠射死了，这灵包自取灭亡，让刘备给杀了。本来刘备放了他呀，是对他很大的相信，他不是跟刘备说回来劝张任县官投降吗？其实他没这么做，他说他自己逃回来的，然后他领着些军校上这涪江上游啊去掘水去了，他要水淹汉寨，寨也没淹成，所以让刘备把他给杀了。不管怎么说呀，守洛城的四员大将没了俩了，那这刘璋哪受得了啊，吓得直哆嗦呀，哎呀，洛城一旦有失，我这成都就难保了。他赶忙把文武都找来了，刘璋含着眼泪那惨相，问大伙怎么办。他长子刘询站起来，父亲不必懊恼，请给孩儿我一支令箭， 带我去镇守洛城，我保他生万无一失。刘备休想占我尺寸之地。
呵，
刘璋一看他这个大儿子挺冲啊，光冲不行啊，你年轻啊，你哪里知道刘备的厉害，最好有个人辅佐你呀、啊。主公，我陪大公子一起去吧。
哦，
刘璋一看乐了，是他的大舅哥吴懿。吴懿手下有两员战将，一个姓雷叫雷同，还有一个姓吴叫吴兰，这两员将可都挺勇猛啊。这下刘璋放心了，
哎呀兄长，你可多多用心呐、啊，主公自管忘安。
吴懿和刘询领着20000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洛城来了。来到洛城，张任把他们给接进帅府，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了。那么当然了，吴懿和大公子刘询自然而然的就是洛城的主帅了。刘备和庞统一到前寨，人家吴懿和刘询的人马也到了洛城了。庞统听到这个消息更有点急躁了，他马上把张松县的那张地形图拿出来看了看，然后又把法正、彭样、彭永年找来了，问他们从此兵进洛城有几条道。彭永年呢，当即给他画了一张草图，说是从打这河奔洛城有2条路，一条呢从北边走是一条大道，直取洛城的东关，还有一条路是一条小路，往南走取洛城西关，不过这条路啊是山道崎岖，非常的不好走，要是进兵迅速的话呀，还是从大路走为上，最好别走这条小路。庞统一听，二位，两路进兵不是更好吗？
好是好，这条道它不好走啊。
哎，哪有那么多的好路走啊，有那么多好路走还干嘛要先锋关呢？封山开路，遇水叠桥干什么呀？庞统笑了笑，马上把刘备给请来了。他跟刘备商量，说是您呢把魏延给我做我的先锋官，我由南边那条小路过去打洛城西关，主公您呢以黄忠为先锋，带着刘封、关平、彭样、法正由打北边这个大路攻他这个东关，咱们是两气夹攻，使守将吴懿和刘询是首尾难顾，腹背受敌，洛城可以一举而下呀。
刘备听到这会儿想了想，又看了看这草图，世元呐、啊，刚才我听彭永年先生说，不是那条小道不好走吗？
啊，是不好走。
要是那么说，这样吧，
军师你呀、啊，带领老将黄忠走北边的大道，我呢走这条小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刘备自幼熟悉弓马，而且南征北战、东挡西杀呀，跑了大半辈子了，什么样难走的路我都走过，什么样的桥我都过过呀，就让我走这条小路吧。
哎呀，庞统一听，主公，这又何必呢？小路啊比那大路还近一段呢，说不定啊我还要抢到主公您的前边去呢。再说我可以多带几个向导吗？他们自从来到西川这儿之后，收了不少的西川军校，有好多都自愿来归顺刘备的，道路熟的人有的是，我多带几个不就行了吗？刘备还是不放心。
我说世元呐、啊，既然洛城增兵了、啊，我看人家不能没防备，要是这样的话呀，咱不如回咱的浮水关暂且先罢兵一阶段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，庞统就怕这时候，他怕什么呀？怕刘备泄气。
主公，现在可只能进不能退呀。
世元，诸葛军事不是在信里写得很清楚吗？
哎呀，
信写得很清楚，我都看明白了。不过诸葛军事没提让咱们按兵不动，他那意思是说得取则取，不得取不要轻易。我们这不是轻易取啊，已经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从地理上来讲我们已经很熟悉了，一个是有张松这地形图，再有咱们这还好几个活地理图呢，法正、彭永年，再有这么多的西川军校，仁和您也占了，好多民心已经归服主公，您怎么还能不取呢？刘备一看庞统这么坚决，那取就取吧。好吧，他派魏延做庞统军事的先锋。刘备悄悄地嘱咐魏延，庞军师啊，是能文不善武啊，打仗他不行，这一路上魏延将军你可要好好照看他。魏延一听，主公您放心吧，那还能错得了吗？那军师您要是不在跟前，他就是全军的主帅，我能不保着他吗？哎，这就行了。虽然安排完了，刘备还不放心。师员呐，啊，你骑的是什么马呀？庞统一听，我的黄骠马呀。你那个马我看着很单薄。
哎，
庞统笑了，主公，这马我骑了好几年了，很不错，脚力很快。您怎么看着它单薄啊？这马呀，恐怕走山道不行。这么着得了，师员，你骑我那的卢马得了，咱俩把马换过来，我骑你那黄骠。啊，主公您这是何意啊？嘿，师员，你不知道啊，我那匹的卢马呀，那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。你看我二弟关云长那赤兔厉不厉害？他都比不了。我那马是没长翅膀，长了翅膀就能飞呀。他是没长鳞甲，长了鳞甲下水就是蛟龙。那匹马要是风险路啊，它如踏平地，遇大水可以腾空啊。嘿，在潭溪河我要没它呀，我就完了。庞统一听，主公您把您这马都夸神了，你看看，咱就换换吧。庞统明白自己领兵走小路，主公放心不下呀，这是为了我的安全，想把战马换了。庞统心里是十分感激呀。那么就依主公吧。哎，好极了，吩咐马童来把我的地卢马给军师牵了过来。功夫不大，把地卢马牵来了。呵，这匹马由头至尾呀，雪霜白连一根岔毛都没有，蹄跳跑好，昏昏乱叫，就是上骏马图的粉定伯龙驹也没这匹马漂亮。刘备亲手把缰绳交给庞统，而且扶庞统军师上马呀。哎呀，庞统这时候心里头一阵热浪翻滚呐，他给刘备深施一礼，一一道地，主公啊，庞统深感主公厚恩，虽万死亦不能报也。刘备把庞统给搀上鞍桥，刘备跨上了庞统的黄骠马，来到了辕门外。这时法正和彭样啊又走到了庞统的跟前，又一次嘱咐庞统，军师啊，我看主公说的对呀，您还是跟主公换换得了，您走大路啊，让主公走小路吧。这几句话刘备听见了。哎，刘备一听，二位先生说的好啊，对对对，军师咱们还是换过来吧。哎，庞统把海下短然这么一拢，我说你们二位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已经都定了，大路小路这不是一样吗？再说主公唯恐我不习惯走山路，这才跟我换了坐马，替我想的多周到啊。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呐，我庞统庞士元随肝脑涂地也不能报。法正一听，军师，主公对您的恩厚我们很清楚，您对主公的耿耿忠心我们也看见了，不过 南边那条山路太不好走了，我们真怕您不习惯呐。要一旦有点差池，这主公怎么能放心呢？
嗨，庞统瞪了法正一眼，笑之：“
你这话说哪儿去？有什么差池啊？不过就是个路宽路窄呗。再说，壮士临阵，不死带伤，离之自然呐、啊。”何以路之宽窄而论乎？看来这位庞军士是下定决心了，今日取洛城，他非走这条难走的小山道不可了，劝是劝不住了。庞统一看，二位先生别耽搁时间了，咱们在这一耽误时间，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，赶快是点炮起兵。一声炮响，庞士元和刘备是拱手而别。刘备勒着胯下的黄骠马，望着庞士元去的方向，在这儿望啊望啊，一直望不见踪影了。刘备这才转过身来，吩咐一声：“咱们也走吧。”大家一瞅，主公这心情怎么这么不好？原来刘备一直是挂念着庞统，要不是诸葛亮来的那封信呢，刘备这心情还能差点。诸葛亮信上写的很清楚，造进之心不可不戒。我怎么总觉得我们这位军师有点起急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回过头来看看法正，小侄，军士走那条道能行吗？法正一听：“主公啊，军士已经走了，您叫也叫不回来了，那咱们也快着点走吧。我看不会有什么风险，不过主公您从大道进兵，大路平坦，咱们需要马上加鞭，就是快一点。如果有点什么差池，咱们从大路接应军师，我看也不委婉呐。”哎，孝直说的对，老将黄忠呢？黄忠啊，提刀在马上等着呢，就等主公下令，这儿好起兵。人家先锋官魏延早就走了，我们主公在这儿商量什么事儿呢？这是，现在一听说走，老将军把精神一振，一拨马头，先锋官先下去了。你还别说，庞统庞士元估计的很正确，他不是告诉法正和彭永年吗？咱别在这儿耽误了，你紧着耽误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。真有准备了，无意来到洛城之后，他先巡城几次，然后和张任商量，如果刘备他们要从浮水关举兵来打我的洛城该怎么办。张任想了想，吴将军，咱们这关前有两条路，北边的大路通咱们的东关，南边有一条僻静小路通咱们的西关，这个小路特为紧要。我看呢，将军您就镇守着洛城别动，您让大公子刘询领人马堵住北边这条大道，我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南边这条小路，让雷同吴兰两位将军来回接应。刘备不来则已，要来也让他来得去不得。张任将军，此计甚妙啊！哎，就依将军，张任领3000人马出了这洛城，就埋伏在这南山小路的两旁了，就是庞统来的这条道。他刚把人马埋伏好，有探报来报：“禀将军，刘备兵分两路来取我的洛城。”
哦，
张任冷笑一声：“果不出我所料啊，他们带有多少人马？汉军无数。”
嗯，
张任一愣：“带这么多人？刘备走的是哪条道？是南边的小路还是北边的大路？”
不知道。
哼，无用的东西！启禀将军，我看
兵进南山小路有一个骑白马的。
哦，
张任一听骑白马，我知道刘备胯下骑的是地鲁马呀，那马就是白马呀，哈哈，刘玄德走南路啊，嘿嘿，今天活该张任将军为我家主公刘璋立下汗马功劳。他立刻密传一道令，今天抓住一个汉军的，我就赏银百两；抓住一个汉将，赏银千两。谁要能抓住这为首的大将，我就赏万金。他倒真敢做主，他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今天不管汉军来多少人马，要把他的先锋官放过去，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弓，如果开弓放箭，你们就瞄准了那个骑白马的，给我狠狠的射，然后回到咱的洛城，我是按功行赏。这张任真狠呐、啊！这令传下去之后，功夫不大，汉军人马来了。先锋官魏延、魏文长啊，气得夸大，气得夸大，怎么气得夸大嘞？这道不好走啊！魏延在马上这别扭，心说这叫道吗？这根本没有道，我们军士怎么选这么个地方？他人别扭，这马也别扭，马深一脚浅一脚的，有的那地段呢，你还得从马上下来呢，拉着马走一段，然后再上马。魏延一想，这地方可确实危险，他督促了军校赶快过，走过这段难走的道，不是就完了吗？一边走着，魏延还不时地问身边的将校，看看军士离咱们这儿还有多远了。他惦念着军士，那当然了，主公刘备再三嘱咐啊，让他千万把军师保护好。军校告诉他，将军，军师已经上来了。哦，这魏延心里还踏实点。这时候庞统由打后边上来，得亏换了马了，这要庞军是骑他那黄骠马呀，今儿还真麻烦了。庞统心想，怪不得主公夸他这匹坐骑，这马真好，骑在马上就像坐在轿子里似的那么稳当，这道多难走啊。庞统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，这地方哎呦，陡壁悬崖呀，道路崎岖，砾石四溅，卧石如虎，树木葱杂，枝叶茂盛。这时候正值是夏末秋初，一阵风吹过来，哗，树的枝叶乱摇啊，在森林深处不时传来那虎啸猿啼之声呀，每个人听着心里都不由得打个冷战呐、啊。庞统心想，难怪法正和彭样再三说这条道特别不好走，哎呀，我还真没见过这样难走的山路。他问身边的向导，这地方有名没有？庞军师，有名啊，这地方叫什么名字？叫落凤坡。
哦，
庞统一听，好响亮这个地名啊，那个凤凰没有梧桐不落呀，甭问，这儿山坡上长的都是梧桐树吧，还不像。嗯，可惜名字好听，地方真不怎么样。别说没凤凰，有凤凰也不往这儿落，呵呵，落凤坡。庞统自言自语的把这三个字念出来了，哎，他一愣啊，怎么了？庞统心想，不对啊，我道号叫凤雏啊，这地方叫落凤坡，别扭。那别扭什么呢？凤雏走的落凤坡这儿，我不得落在这儿啊。这个古代人呐、啊、爱讲迷信，说是大人物啊怕犯地名，
那么不讲迷信，庞统怎么会死在落凤坡了呢？其实这是小说的作者牵强附会编的，根本呢就没有范地名这一说。
庞统一想不好，干脆回去得了。
哎，哪能回去？主公那么劝我，非让我走大道，他来走这条小路，我不干呢。法正彭样都说过呀，我都没答应。真是笑话，我想哪儿去了？这要回去多难看呢。哎呀，庞统一想，假如在这会儿人家洛城要设下一支伏兵，那可危险了，前边一截后边一堵，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。快点过。他问了问身边的那些将校，魏延将军呢？先锋官已经过去了。
哦，
听到这儿庞统心里还稍微踏实点。那么魏延顺利通过去了，甭问，这地方可能没有埋伏，放心大胆的往前走吧。众军校是鱼贯而进的，庞统军士哪里知道人家这儿有埋伏啊。张任在这儿埋伏着3000人马呢。张任瞪眼瞅着魏延过去了，那是诚心把他放过去，为了后边的人马好往上上啊。在张任的面前呢，放着一尊炮，他就等小校来禀报那个骑白马的一过来，他就亲手点这个炮，炮声这么一响，那就万箭齐发呀。这时候庞统那人马就到了，一个小校跑到张任的旁边，低低的声音禀报他：“启禀张将军，那骑白马的过来了。”张任点了点头，他一抬手，刺啦腾，倒，在山谷深处，这一声炮响，万山有回音呐。使人是震耳欲聋，随着这一声炮是万箭齐发呀。哎呀，像暴风骤雨一般呢，那凋零箭是铺天盖地射向了汉军。好可怜这些军卒啊，当时就乱了套了。哇，像开了锅一样，前边的往后跑，后边的往前拥啊，人挤人，人撞人，人踩人，自相践踏，不知死伤了多少。有的想往山上爬去避箭，爬的半截啊，一脚蹬空，呲溜叽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摔了个分身碎骨。当时这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啊。这一乱，谁还顾得了谁呀？最可怜的就是那军师庞统庞士元呢，他四外没有一点遮拦呢。张任手下的这弓箭手算把这骑白马的给盯住了，认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，所有的弓箭全往这儿集中，这一通射，庞统是连人带马中箭无数。可怜庞士元乱箭存身，惨死在落凤坡前。